姐妹们平安，我们在为今这段查经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圣的主把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接着的这一段的经文更认识你，也让我们接着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能够兴出来，我们能够活出来，以致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门。今天查的只有18节圣经，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这18节圣经分了3段，所以非常容易记，而且和我们很有切身的关系。第一个段落就讲到施舍，1到4节。那第二个段落5到15节讲到祷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祷告的经历，但祷告是如此的重要，竟然用了10节圣经来和我们提醒我们。那第三个段落可能比较少的人进食，但也是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时候，一些重大的事情你需要借着进食来祷告，就是16到18节。为什么他不下去呢？为什么他不下去？我要下一张 slide。我们有很多的专人，他不下去，怎么回事？
再 stop share， 对，再重新一次。没有了，可以
好，要前，怎么往前？
这个
OK，
你就说。
OK， 又不更新。OK， 好，这个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就第一节。那我现在呢，就是请我们的姐妹们，你们就念经文啊，请大家念第一节。好，谢谢。你们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经文本身就讲得很清楚。小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做了一点好事，就故意叫人家看见，这是我做的。你知不知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帮他，很容易。所以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故意就是表明这个问题出在行事的人。他行善的动机和他存心，赏赐就是工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主耶稣在这里不责备行善人的行为，而是责备他的动机。不图行善或帮助人时候，要注意，要小心，要尊重对方，不要使对方因着你的好心而感到自卑。你有被人帮助过吗？可是你有帮助过人吗？在我小的时候，那还是在小学，我们家里环境比较不好，所以呢，都需要请校董减免我们的学费。那我的姐姐是特别棒，她从来不需要交学费，因为她都考第一名。那我的表妹就需要交学费嘛？那我们就去校董的家里。那个校董不在，校董的太太在，我们叫她奶奶。她没有说可以不可以，但是她那个眼神让我和我的表妹好自卑哦。那个眼神一副就这样子看你，小小的年纪，那是大概只有10岁左右。我们两个出来，她没有讲说哦怎么样。就这样，就和我们说他爷爷李爷爷不在家， 那我们只好出来吧。但是我们两个出来，对这个奶奶真是难过，一副瞧不起我们的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小心？你一个眼神鼓励了人，你一个眼神也会让人 depress 好久好久。所以在这边第二节，请大家念。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那个在你面前被盗，像那小号为善的人，在会堂里的教室的，不要和人的人我是那样的，他把你饥饿了。
施舍就是我出自爱心，愿意与有需要的人分享我自己有的。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一个虚假之演员，因为他在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是为表演给人看，他实际台下并不是这个角色，所以在这边讲假冒为善的人，前面加了一句，怎么样？吹号。他要表演给人看吗？所以他要吹号让人注意呀、那他们的赏赐已经得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的话呀！他们的赏赐就是得人的荣耀，得人的称赞。假如基督徒在施舍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像法利赛那样用吹号招引来人的注意，得人的称赞。你这样不会得到神的祝福和赏赐，神也不会因着我们所做的得荣耀。基督徒施舍是因为神爱的激励，施舍的事不单是基督徒会做，非基督徒那些佛教的徒，实际的做很多善事，但基督徒今天做是因为神爱，基督的爱的激励。也是我们对神爱的一个回应。他在这边应许，你做的这一切事，必会让我们的神得着荣耀。需要的人也因着你的分享得到帮助。在这边，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是一种夸大法。意思是告诉什么？行善不要宣扬，要在暗中，要尽力做到不忍人注意，甚至不让自己心里有做善事的这种仪式。若我们太多想到自己的善行，很容易很容易陷入骄傲的试探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会觉得，但是不知不觉。因着我们向有需要的人施舍，会自义，会骄傲，但是要想到，我们有哪一样不是从上面领受的呢？若神没有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又怎么能帮助别的人呢？若是我们所有的是领受的，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好心善行得到称赞，这是一个鼓励。但更重要的是，神怎么看我？有一天你我都会站在神的面前，我的善行，我的好心，会得他称赞吗？他会怎么评价我做这件事？这是这边的重点，我们应当注意的。人的称赞。不错，但是更重要的，这件事情会不会得到神的称赞？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看，必然报答你。基督徒施舍的目的，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吩咐，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为的是要讨神的喜悦，神必报答，这是他的应许。我们的神无处不在。哪怕是在暗中做的，他都查看，他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 有一节经文说，你就给那个小子里最小的一个一杯凉水喝，怎么样？他都知道，就一杯凉水给给。是的，我们坐在那个小子身上的，没有人知道的，他知道，因为他是无处不在的神，他凡事察看。所以这样看来，当众施舍和捐献是不对吗？是不是应该用挪名的方式来施舍和捐献呢？他说不具名施舍和捐献也许会免去试探，但是若动机纯正，出名或在公开做的施舍捐献也是应该，也是可以。因为在初期教会，圣经的记载，人人都知道巴拿巴，大家看使徒行传看到啊，把田地的家人都卖掉了，放在使徒的脚前，而信徒们也把捐献放在使徒的脚前供大家使用。重要的是我们施舍的动机和我施舍时候的态度。例如亚纳尼亚撒菲拉所做的是我们的见解，他们用不诚实的态度去捐献，为要博取人的称赞。那保罗也公开地提出马其顿教会奉献的榜样，来鼓励哥林多人完成他们在宣教上的捐献。接着马其顿教会的榜样鼓励哥林多人，借着某某人的奉献，目的鼓励另外一个人，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啊，他有这个需要，若是神感动你也分享。圣经对施舍的教导哈，他说路加福音14章13节，你摆筵席要请呢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这是这些指的是什么呢？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雅各书1章27节更说什么呢？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我们基督徒你我的一个责任。若是当中你知道有孤儿有寡妇，他有需要，你尽你所能的帮他一点，这是我们不能够推脱的责任。他这边也特别提醒。然后在加拉太书更说了，愿意你们纪念穷人，你们纪念他是因为他有需要，在祷告中，在他的需要上纪念他，与他有一点分享。对施舍这件事情，我觉得犹太人的教导实在是很智慧。犹太人教导孩子怎么样用钱，孩子问爸爸，我怎么变成有钱的人？他告诉他爸爸，我怎么样变成有钱的人？这个爸爸就告诉孩子了，你要变成一个有钱的人，你就要有5个存钱的罐子啊。第一个罐子，把你所有钱的1/10是奉献给神的，1/10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是要给神的，这是圣经的教导。第二个罐子的1/10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这个罐子帮助有需要的人的。第三个罐子是出血的罐子，不管你赚的多少，你要有一个罐子给一点钱。第四个罐子是投资的，你要投资，教导孩子怎么投资。第五个罐子，消费的罐子，并不是要你做一个吝啬的人，你也有自己的消费，可以自己使用。这个只是摆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参考，实在是不错，让他们从小学习施一的奉献，也让他们从小学习怎么样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让他们从小学习怎么样好好的善用父母给他的零用钱。第二个段落非常的长，5到15节讲祷告，在座每一位对祷告都不陌生，在座每一位，我们当中没有慕道朋友都已经信主了，应该是常常祷告。祷告是不具形式的，你随时随地祷告，你可以站着祷告，你可以走着祷告，你可以坐着祷告，你可以躺下来祷告，你更可以跪着祷告。你累的时候可以祷告，你难过的时候可以祷告， 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祷告。你犯罪伤了别人，你可以祷告。你得到意外的一件福气，你可以祷告。我们也要操练，养成随时随地祷告的习惯。但在这边的教导是一个提醒，因为当时代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是很被尊重的一群，而这一批的人怎么样呢？主耶稣就在教导他的儿女，你们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而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祷告是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又一个故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十字路口就是指宽街的那个墙角，就是你就知道了十字路口，你出去就看到十字路口了，站在那边祷告，看见就是把它显露出来。主耶稣并非说在公众的场所祷告不对啊，而是说我们祷告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而去祷告。而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祷告就是要人看见，表现他的虔诚，他祷告就是要人看见我就是比你属灵。而在这边教导我们，你祷告不是为让人看见，特殊的情况例外啊，有一些好像有一个祷告的 group， 他们决定为这个城市，我记得有一批的人特别从这边去以色列，绕着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啊，为圣城祷告，好多个人，有一个师母带队去的。这种的情况不是在这边所讲的。主责备法利赛人在公众的场合祷告，他们是假的敬虔，他们不管是在教内或者在教外祷告，都是为了要叫人看见，为的是要得人的称赞。你祷告在殿中，在家中，而不应在十字路口和人多的地方祷告。这边借着法利赛人来提醒我们，祷告是你和神的关系。你在十字路口祷告，你在人多的地方祷告，目的是什么？能够让你专心吗？你祷告之后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又是一个应许。祷告是我和神的关系，他会报答我。怎么报答我？也就是说，你的祷告哪怕是在暗中的，他都会应允。啊，内屋就是家里比较隐秘的地方，关上门是为了专心，为了安静，为了不让外界的事物打扰你，让你分心，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我们祷告要在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向主献上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给人看，更不是给人听。而犹太人特别是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遵守规定的祷告时间，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就写了，他们到了这个时间就开始祷告了。法利赛人呢，却利用这个时间这个机会来表现他们在祷告上的敬虔。法利赛人不单在圣殿和会堂里祷告，他们爱站在十字路口，为的是让人看见，让人听到他们祷告。而在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的动机是要 得人的称赞，不是神的祝福。所以下面紧接着主耶稣又教导我们，前面说叫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祷告给人看给人听，而这边叫我们不要像外邦人。外邦人的特别在哪里？他们是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啊。外邦人就是讲那些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其他神的人，这些人怕他们所信的神听不见他们祷告，就重重复复的向他们神祷告，许多重复的话。因为当时外邦人以为重复呼唤他的神名就引起他神名的注意，大家看列王记上就看到了以利亚时代巴利的假先知怎么样子的祷告啊。这里的重复话就是不是真诚寻求神，也不真正去遵循神旨意的一些空洞的话语。虽然他们不但重复的祷告， 他们的神也不会垂听。这里并非说基督徒祷告不可以重复地为一件事情祈求。最近赵华家里有一点难处，我们姐妹们同工们都一直不断地重复地在为他家里的难处祈求，这是合乎圣经的。圣经并没有说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什么？圣经有明确的记载，主耶稣和保罗曾再三为他们自己的难处向神恳求，在马太福音26:36-44，海格林的后书12:7-8，不精心及背诵的祷告文就是没有意义的重复。一般异教徒的祷告文和宗教仪式都是这样子，没有内容，没有意义啊！祷告乃是在于我们内心的真诚和那种的迫切。你们不可效法他们，这是讲不可效法外邦人了，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两种人不要效法，假冒为善的人，祷告给人听，祷告给人看。一种是外邦人，重复来重复去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不要效法他们。你要知道，你还没求，你们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已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全知的，我们没有开口，他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既然他已经知道我的需要，我何必还祷告？这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叫他祷告，妈，他都知道我需要了，你为什么叫我祷告？但我告诉他呀，他都知道，可是你不知道啊。你要借着祷告，让你真的知道，他都知道你的需要。另外，他都知道你的需要，你要借着祷告让你更谦卑的知道你今天的需要都是他供给的。若是他不给你爸爸力量赚钱，哪里有这个能力去学小提琴？他当年学小提琴啊，还真不便宜呢，现在更贵。当年他学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有35年以前，40年了，一个小时都要60多块啊。我们还要开车去，因为他的老师是他拉得很好，他是 Palato 那个 Chamber of Orchestra 里边的，那老师就要他去找 Conservatory 的老师教嘛。但是我们这附近的，他还和邓昌国老师有学过，也差不多的价钱，但现在都要100多块呀。可是中国人的家庭没有别的嗜好吗？孩子成长的过程不是钢琴就是小提琴，所以我那时候就责备我的儿子，我说你再不好好拉，神要管教你，你知不知道这是爸爸心情，爸爸不舍得买什么东西的啊，辛辛苦苦供你，是神给爸爸这个力量，要你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来侍奉神。然后他竟然和我说，那你就你学好了，我把这钱省给你。每一个时候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挑战父母的权威，但是借着祷告神改变，借着祷告神啊，不管多悖逆，把它奉献给你，因为这是你赐的，不管多悖逆，你改变它，你使用它，这是你是给我们的。我不敢夸口，但是神垂听祷告。他已经结婚了16年了吧，因为女儿都14、15岁了嘛。这些年来我为他感谢神，为什么？不管他多忙，星期一打电话给爸爸，星期二一定打电话给妈妈，星期三打电话给爸爸，星期四一定打电话，他就分好几次，真的不敢吹牛，不敢夸口，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祷告神啊，你用他。他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告诉我，妈妈，我愿意奉献，我愿意服侍。我说不行，你根本都不知道做传道人是什么。所以他大学毕业，我一定要他去上班。 我说你不知道人间的疾苦，因为在这边 ABC 啊，真的没有受到那些苦啊。结果给他祷告，他真的找了一份工作，神也给了他份工作，一做也做了5年。他说我不能再等了，然后就进了神学院。这都是神垂听祷告。未来的日子怎么样，仍然是紧紧深深的把已经结婚的儿子，把已经结婚的女儿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祷告的太多了，各位姐妹们，你们不知道，我们三姐妹是非常的有福气，因为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母亲。在我母亲离开世界以前，她每一天都会提名的为我们几个儿女几遍的祷告。她更虔诚的是什么呢？我想到都会难。她跪在那边为我们祷告，每一天为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服侍神，是因为有一位祷告的母亲。我们今天能够夸口说我的儿子也做传道人，是因为有一位祷告的姥姥。我的儿子说，姥姥你不用跪着祷告，你可以躺着祷告。姥姥就告诉儿子，耶稣给你膝盖是干什么的？就是要你跪下来祷告。姥姥的榜样不只影响我们姐妹兄弟，姥姥的榜样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今天我们都是姐妹，今天有奶奶有姥姥，今天有妈妈，永远不会晚。不一定你的孩子就要做传道人，但是为他祷告，行在神的旨意中，为他祷告，远离一切的引诱，为他祷告，让他所做的是讨神喜悦。我们祷告是因为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承认我们的需要，并且谦卑自己，愿意依靠他。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或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祷告只是为自己求，也是为了向神献上赞美，献上感恩和代求。神喜欢他的儿女向他祷告，基督徒更是借着祷告来亲近神，依靠神，而且经历神的作为，以至于我们更敬畏他，爱他，委身于他。我们经历一个很大的神的大作为，就是我的一个弟弟，我们都说他比较起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不乖，我妈妈担心他，他就是让我妈担心去当美国的海军，他真的上了船，而且他的船又到了打仗的地方。哎呀，我妈妈更是迫切的祷告。各位姐妹们，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奉献自己了，而且做了传道，进了神学院。早年的时候，夫妻两个一天到晚的吵架，一个山东人，一个台湾人，生活习惯不同，互不相让。但是借着母亲的祷告，我的弟妹一直感激我母亲的祷告，若是没有母亲的祷告，他们两个说拜拜太容易了。感谢神改变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家庭。我们会借着我们的祷告经历神的作为，姐妹们，我们都希望我们经历神的作为。他把祷告的权柄给我，给我母亲，也同样给了你，我们可以一起经历。何况圣经上讲了，一人我们是因信称义，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可以借着祷告表达赞美称颂，我们可以以痛悔的心向神认罪和祈求他的宽恕，我们为得到益处向他献上感谢，我们也为自己和他人，周围有太多需要的人，看看乌俄战争，看看以巴的战争，看看缅甸的内战，乌克兰有一个在那个哈尔滨西工还是理工大学教音乐的这个弟兄叫王超，哎呀，昨天写了一个微信给我，还没有时间告诉刘燕。他最近一直在做梦，他的女朋友在乌克兰 被俄国人拿去当妓女，因为报道上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不能睡觉，天天在担心，他甚至想回去，但他现在也不方便出国，可是他回去又能做什么？我们需要为战争祷告，多少受伤的人，多少死亡的家庭。主导文下面哈，六章九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这个内容就包括了赞美、祈求和认罪。诗篇是一个很好让我们学习祷告，就示范了这些上面的祷告的赞美啦、祈求啦和认罪。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认罪，怎么祷告，哎呀，我们就看看大卫认罪的诗。另外一个见证，这本来就是我写在这边，也会发给大家。穆迪是很有名的布道家。啊，穆迪父亲去世的时候，穆迪才四岁，最大的哥哥只有十三岁。他父亲死了一个月，母亲又生了一对双生子。他父亲没有留下半点赡养费，家里穷到什么都没有。啊，这位守寡的母亲，每天怎么样？借着祷告操作，养育他那九个孩子。一个晚上，当孩子们睡了以后，他祷告，他哭泣了许久。他拿起来了丈夫送给他的圣经，翻开圣经，在他面前的竟然是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一节：“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生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穆迪的母亲哭泣着说：“神啊，哦神啊，我知道是你把这些孩子给我的。若我尽我做母亲的责任，你必做他们的父亲。”他把这些祷告的话就写在那节圣经的旁边。他从神的话得到安慰，他从圣经的话得到鼓励，得到力量。一个穷寡妇养九个孩子实在不容易，有好些好心的邻居就劝穆迪的母亲可以把孩子送掉几个，但穆迪的母亲总是说不行，只要我有这一双手，我绝不会这样做。他的邻居就说，你知道一个女人是无法养大九个男孩子的，他们将来不是进监牢就是被处死啊！穆迪的母亲一面横切的祷告仰望主，一面日夜操作，他的九个男孩子都被养大了，没有一个技能进监牢，也没有一个被吊死。后来穆迪的母亲去世了，在他出殡的时候，穆迪说，如果人人都有像他这样的母亲，这世界就不用监牢了。而他死的时候，木牌上刻着，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在十三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伯母，一直来叫我劝劝他的女儿和女婿，因为他们一下子先是生了两个，母亲都觉得太多了，因为现在生活费这么高，你两个怎么养啊？你生容易啊，你要养他们呢。结果没有想到，紧接着他又来了一对双胞胎，所以一下子有十个。他母亲呢，就给他在朋友当中有没有小孩的家庭里找到人愿意收养这两个。母亲和他女儿说，女儿根本就不理母亲，怎么可能？妈，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母亲就找我了。我两个我都担心他养不起，他怎么养四个呀？好不好？你去劝劝他。我不会劝的，这是神给他的。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看到他的儿子，老大现在都比我高了，人家这四个养得健健康康、胖胖壮壮的，而且书也念得好。我们有神，神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我们的难处他都知道。九到十三节这段经文是主导文，其实应该称呼他门徒的祷告文更适合，因为主导文是真正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导文的目的是教导我们祷告如何避免没有意义的重复的话。刚才不是讲到外邦人的祷告就是重复来重复去吗？所以这个主导文是一个典范，并不是要来代替的。祷告的目的是要神的名得荣耀，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主导文就是以神先开始， 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才提及我们的需要。朱祷文教导我们看重神过于自己，并且知道神爱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不少基督徒误解了朱祷文的原意，而只知道和大家一起背朱祷文，而没有真正的深入的去理解。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朱祷文启发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并且让我们更多的学习借着朱祷文怎么样来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前半段，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就是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原文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复数开始，你我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只有神的儿女，一个重生的人才有资格称天上的父神为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同有一位父，所以我们彼此要相爱，彼此要关心，彼此要鼓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神在所有的人心中得到尊荣的地位。朱祷文也是一篇宣教的祷告，不单单只是为基督徒，愿人包括了信不信都能够把神摆在心中，尊他为圣。对犹太人来说，名字代表整个人的独特处，这里指神的品格和本质。当基督徒以赞美敬拜尊荣开始我们的祷告啊，因为我们的天父是配得一切敬拜和赞美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你的国降临就是愿神在地上的人群中作王掌地上，如同行在地天上，就是愿地上的人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包括了非信徒，也唯有非信徒信了主，他们才会行在神的旨意中。非信徒能够行信主是借着你我，所以每当背诵朱祷文的时候，提醒你我，我有没有向我隔壁的邻居传福音呢？我们有没有拿一份周报，拿一份福音单张给我隔壁的邻居啊？你我的责任啊！今天我们不只是世人背逆顶撞神，连唐氏只有嘴心却也立神，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的，没有实际的活在神国里。我们今天有没有实际活在神国里？神有没有真的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呢？我们要迫切地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为我们周围姐妹朋友祷告，让神在每一个神的儿女心中做完掌权。朱祷文也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心，表明神愿意与我们同，不借着祷告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经历神在地上啊，有一个家庭是我很气，有个家庭请我们去他家吃饭，那他呢就把他在公园遇到的几个没信的人也请来家。那一天呢，我们出门以前就在家里祷告，给我们好机会，不是去吃一顿午饭，能够把福音传过去。那吃饭完，我就看到阮长老在和一个太太讲话，我就开始为他祷告，为阮长老祷告，求神给他好机会，也求神感动对方的心。结果最后阮长老就真的带着他接受了耶稣。你知不知道不止我一个人在为他祷告，反正那些看到阮长老和他太太说话的都在为他祷告。感谢神，感谢神，何等的恩典。没多久前Emily 的先生信主，我们在座姐妹好多个参观礼啊，我们的兴奋不下于太开心了，因为这个人等了太久了。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你愿跨出去一步吗？你愿神的国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吗？求神帮助我们的祷告，虽然有像是为自己祷告， 但我们的存心动机若是为着神的国度，叫神在人心中掌权，使神的荣耀彰显，这样的祷告会得神的应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为那个太太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竟然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只是生活所需了，也可以指每日所需的向神祈求。这个也表示我们承认神供应我们的所需。从表面看来，我们日用的食物好像我们劳苦得来的，但实际上乃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不论是在属灵上或在物质上，我们都需要天天仰望依赖神的供应。神要我们借着祷告把每日所需供给我们，并且帮助我们珍惜所得的，因为确知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是神的供应。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债是指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主耶稣并非教导我们借着赦免别人来博取神的赦免，一个真正神赦免的人，我们理当饶恕别人。主耶稣在教导门徒饶恕的比喻中就说明了这个真理。他告诉彼得，彼得对于耶稣说呀，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个七十个七次，无数次啊！祷告是我们做神和儿女的一项权利，并不是因为我们饶恕人而得。但是假若我们与弟兄失和，会妨碍我们与神相交，饶恕对祷告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若心里注重罪孽，主不听啊，不听我们的祷告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全面全是说，不要让我们遇到我们无法抵受的引诱了啊！这里不是说神试探他的儿女，神不试探人，这里是祈求神的引导，使我们不离开他的旨意，落在试探中。试探临到其实是神许可的，我们要依靠神抵挡魔鬼的试探，神也带领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主教导我们借着祷告认识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恳求神来保守，恳求神的帮助。国度是神掌权的范围，荣耀是神的彰显，阿们是实实在在。刚才有讲过我母亲的见证啊，因为这是大家刚才已经听了，但是我另外一个见证就是我母亲天天跪在神面前祷告，那是我小的时候，为她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进学校祷告。他就怕因为家里的经济不好，六个孩子怎么都能进学校呢？孩子进了中学进高中，然后进了高中他又希望孩子进大学。神是如此的信实，不是神的信实，你呼求你祷告他垂听，六个孩子都进了大学。我母亲为他的好朋友祷告，非常好的朋友，这个人一无所缺，家里很丰裕，所以没有信主，也有好多个孩子。但是15年后，他的好朋友终于信主了。所以不要灰心，若是你的配偶、你的朋友还没信主，神有他的时间，让我们谦卑的仰望依靠。所以《路加福音》这边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再一个写祷告的见证啊，我们要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我特别把这个写下来。美国的总统中，林肯、艾森豪、布希总统都是以祷告为一天的开始。林肯总统在面临美国史上最大的危机——南北战争时，白宫就是他祷告室。他向那位能化危机为转机的神寻求智慧。他怎么说呢？每当我走投无路，深感觉到自己的智慧才干都不足以帮我渡过难关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屈膝向神祷告。贵为一个总统，那些年代美国之所以能够站在带领的位置，实在是有敬虔的总统。所以求神把谦卑祷告的心给我们先任美国的总统，给我们先任将来的台湾的总统， 给我们在中国的总统，唯有敬畏耶和华，这个国是有福的。也求神把祷告的负担给每一位神的儿女，给你，给我。今天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实在需要更多的人同心的祷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在这边，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说了，你们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一个经过基督饶恕的人，能不饶恕别人吗？基督徒对人的态度怎么样，也关系到神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们若要蒙神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饶恕别人的过犯。唯有我们蒙了神的饶恕，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求他的怜悯，求他的恩惠，做我们的饶恕帮助。饶恕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受伤的时候，我愿意放弃自己去报复伤害对方的权利。通常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会觉得我有权利去报复回去，但是为了爱，基督爱的激励，我愿意放弃这个权利。真正的饶恕不是一次的决定，是一个过程。我们很少能借着一次的原谅就把心中的疙瘩抚平，我们往往需要多次靠主抛开心中的委屈，选择不去报复伤害自己的人。这也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饶恕伤害你的人。每一次的饶恕都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真正发自内心的饶恕，也必能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了夫妻之间，包括了亲子之间，甚至包括了父母之间。祷告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一项权利，并不是因为我们饶恕人而的，可是饶恕与交通有相连的关系。假如我们与神的交通受阻，我们的祷告没有果效。与弟兄失和会妨碍我们饶恕，会妨碍我们与神相交，所以饶恕是很重要。祷告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叫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祷告的人若是心中有罪，你想看你能在神面前祷告吗？祷告不仅要得神的应允，也要让我们做一个被神饶恕应允我们祷告的人。最后这一段，我的时间已经到了。禁食，禁食的目的是悔改、认罪、哀痛、谦卑自己，是为专心祷告而禁食，也是为了赶鬼或重大事情禁食。犹太人在赎罪日为了刻苦己心也禁食，法利赛人每周禁食两次，出席教会也禁食祷告，差派人出去宣教也禁食祷告啊，所以他们差派巴拿巴、扫罗出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3章就禁食祷告。施舍是将我所有的、将我有的与人分享，而禁食是将我应有的享受甘心情愿的舍弃。禁食祷告和施舍在当时是宗教生活中的一部分。主耶稣在这三件事情上强调，不要做给人看，要单纯为主而做。禁食的时候你要梳头洗脸，也就表示你和平常的日子一样，也就是故意不叫别人看出你进来禁食。犹太人通常在禁食的时候把灰撒在头上，只在欢乐的时候才擦油洗脸。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就是你禁食也应该有整齐清洁快乐的外观。基督徒不应该因为禁食和其他属灵的操练忽略外表的整齐和清洁。我们祷告要出自内心，不然所发出的只是空洞的言语。我们禁食的祷告的动机是讨神喜欢，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不叫人看出你的禁食，只叫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禁食是因为对某些事情灵力有非常沉重的负担，一直吃喝不下，愿意牺牲吃喝的时间来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施恩和扶持。我们的心意若专一地向着神，神会把他丰盛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假冒伪善的人暂时得了人的称赞，却失去神永恒的赏赐，祷告也不会蒙神垂听。基督徒要胜过假冒伪善的心态， 首先必须在个人的生活操练敬虔，对神对人都要真诚。进食祷告是发自内心迫切恳求神垂听，改变我们，使我们做一切能讨神的喜悦，能神在神的旨意中记载。大家都熟悉的就是一切呼愿，以至于以色列人得救，看到进食带来的大能。林肯总统刚才讲到了，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向全国发出一篇引导词，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亚于他在该次那篇著名的演说。他在文中宣布，这是1863年4月30日星期四作为全国禁食的祷告日，要全国在人民在神面前自卑禁食祈祷。林肯怎么写呢？每个国家与百姓都必须依赖神的全能与管理，我们必须谦卑地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恶过犯，忧伤地悔过，同时心存盼望，知道真正的悔改必得着神的怜恤，因为这是圣经所显示的伟大真理，历史足以为证。唯有以神为主的国家才能蒙神赐福。南北战争带来可怕的灾难，全国一片荒凉，也许是神对我们的惩罚，因为我们犯了荒枉的罪，为的是要让我们的国家得以归正，百姓成为更好的人。过去我们一直不断享受成功的美好，以致自满自足，骄傲到不再向神那位创造我们的神祈祷。我们既然得罪了那位全能者，就理当谦卑下来，承认这个国家的罪，求神恩待饶恕。今天我们就进食祷告吧，求神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我们得罪神，破坏环境，贪爱钱财，彼此相爱，求主为我们重新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头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今天每个我的国家不也正是如此吗？若是神感动你，我们就进食祷告吧，哪怕是一餐，我们就利用这一餐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我们享受了美国很多的利益，我们也有责任为这个国家尽上一份我们能做的。马上眼前就是大选，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国家祷告。进食祷告的缘由几点？第一个是悲痛，第二个是悔罪，第三个是专心祈求，第四个得能力，第五个寻求神的旨意。我就讲到这边，时间到了已经超时了。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求你继续接着你的话语来和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把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就求你让你的话发生作用在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多的祷告，让我们更多的愿意分享我们所有得来给有需要的人。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是不是还是应该打开给你？对不起。